好，我们谈完在家戒的五戒跟八戒之后，紧接着谈出家戒。请看讲义71第六项，总说出家戒。出家戒内无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及四沙摩那。那这个沙弥戒你们都有上过了那有的比丘正在上比丘戒，所以详细的有那边那些课程来谈，我们这边提几个要点。沙弥、沙弥尼戒，然后它主要是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啊，在家但是不邪淫，我们出家戒呢它是不淫。即使是菩萨戒，菩萨戒提到就是不共生闻的地方，有的少分现行性戒的性罪的这些有关于在家菩萨有一些开源，可是出家菩萨呢为了护生智是不准开源所以不淫这个地方是出家要严格遵守的。这出家是我们没有开源的啦，没有什么任何理由可以开源的这一定要注意。但是主要是还要为了护持生智，就不要让人家对僧团清净的僧团起一些嫉嫌。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不香花漫延伸不歌舞唱伎及孤往观听，不坐高广道床，不非施食第十不做生相金银宝物其中的第三不淫，还有第九不非施食跟第十不做生相金银宝物显著了出家人的特色。其他这跟八关斋戒有几个前面九个是有一些类似沙弥意义为勤彻这是精勤彻力求脱生死的意思。那沙弥、沙弥尼都是谈十戒。再来比丘戒，比丘戒若依次分例来说是250戒但是其他的律本就不一定是250有一些出处。若依次分例来说，比丘尼348戒，但是戒条有一些出入有兴趣的话，我角注23这边有列出一些文献。平山章教授的立藏之研究或导师原始佛教圣人之集成这边都有一些比对的戒条，大家可以参照。比丘意义为起士是过着起化生活的修道人，所以比丘是以起士为正命真正来讲正命，在家中的正命那是要如法的经济生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不能做一些不利于的事情也不能有诈骗种种，那是正命正当的经济生活。出家人呢，他不是在谋生看星象盈利，他是以起食为正命。好，底下提到十种因缘得具足戒，我们看一下182页最后一段发展完成了的僧伽制度，出家后要先受沙弥戒或者沙弥尼戒，再受比丘、比丘尼戒。研究佛的本质最早原是摄受归心三宝而自动发心，成年而有自由意志出家的，所以发心出家或者说善来比丘于佛法中快修犯恨，就算得比丘戒，成了比丘。所以佛则说善来比丘有的虚法自落他当下就得比丘戒，有的说三皈依的誓词就算得戒，就名为比丘了那这本是不需要沙弥这一级，那当然没有这一级嘛，也就是他本身成年了，那并不是说从未成年这边而来所以他已经成年了，所以善来比丘 他不必说我先上来沙弥，然后隔多久才去受比丘戒，所以开始的时候不需要先说，没有这一集就没有先说沙弥戒。后来为了信徒的儿女父母死的孤零无依，佛才慈悲摄受他们在七岁以上出家做沙弥，受沙弥戒，修学出家法的一分，等到年满二十以后再为他受比丘戒。所以从此那这比丘之前就沙弥这一级，这是预修的了。甚至二十以上出家的或一年不具足的没有受比丘戒，成为沙弥，年纪很大的成为老沙弥。然在生世中如年满二十出家，虽没有受沙弥戒，就直接受比丘戒，也还是得戒的，还是得戒，这是吻合佛智本意的。不过呢，从我们已经发展成为这比较完整的制度的生制来说，似乎不太理想。就说有的他心理的准备啦，各方面还适应不良，沙弥这个预科还没有适应得很好，就直接受比丘戒，就不太理想。那顺着这个呢，我这里有一个补充的资料，讲义七十一页 B 啊，十诵律这里有提到十种因缘的具足戒。少智是说四分律也有，你再把出处找给我啊，把出处找给我。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哈，十种名具足戒，底下这个都有具足戒的哦。好，第一个。少智师你念一下。所以佛有没有具足戒？有吗？对啊，就这样的啊、哦。所以你不能说世尊没有具足戒，他为人家受具足戒。第二呢，无比丘他是得到的时候就得具足戒，他那时候也不是三皈依啊，只有佛有法生他们整个五个人一起，那时候才叫生啊、哦、也不是说另外有个生来为他受戒啊，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还没有三皈依具足啊。第三哦，这个蛮特殊的哦，长老摩诃迦叶啊、哦、自是即得具足戒。其实迦叶尊者他本身有那种独觉的根性啊、哦、当然是立根的，有独觉的根性。第四，殊陀随顺达佛论故的具足戒，这具体的可能还有兴趣的同学再去查一下哈。第五，边地持律第五得受具足戒，就是说在边地你要找三十七正啊不容易，所以五位那也可以为他受戒。第六，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他是受八种法的具足戒。第七，半迦师尼前世得受具足戒啊、哦，这因为他可能长得太漂亮了，怕在路中碰到种种危险意外啊，前世来为他受。第八，佛命善来比丘，哎，这样的话他也得具足戒。第九，啊、哦，归命三宝矣，三藏我随我出家。即得具足戒。好，所以这个跟那个三宝，也就是归命三宝啊，三皈依的关系就比较密切。那第十，这是从整个皈制完整化以后，大体上就白世结魔的具足戒。所以刚刚少智师的种种问题啊，大概这里面可以得到答案了啊。好，那我们谈完的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以外呢，出家众还有一个就是四叉摩那。四叉摩那意为学法女啊，这是在二年内受持六法界的一类。佛制定四叉摩那、哦、凡曾经结过婚的年在十岁以上 因为印度人比较早婚，没有结，就是说你曾经结过婚，那在十岁以上，那经过两年的四禅摩罗阶段哈，那这个十二岁就可以受那个比丘尼戒了。这是只结过婚的了哈，没有结过婚的童女呢，是在十八岁以上，在受沙弥尼戒以后，禁受六法戒两年，那满二十，好才进一步受比丘尼戒。或许他还会觉得奇怪了，十二岁就可以当比丘尼啊？这个其实有根据的，请看脚注二十四。极小十岁曾经结婚过的啊，曾嫁的沙弥尼得受六法，啊，所以他在十岁以后结过婚，十岁以后出家，那经过两年四禅摩罗阶段受六法，十二岁净者，啊，曾嫁四禅摩罗年十二应受具足戒，所以他十二以后。他还是可以受具足戒，哦，比我们想象的也满二十啊，这个是蛮特殊的。十二岁净者，比丘尼应续弟子啊；十八岁净者，童女沙弥尼啊，这没有结过婚的啊，年十八岁应受六法啊，经过两年四禅摩罗阶段，再受比丘尼戒。好，我们看上面 B， 起初虽为了试验有没有胎孕，但后来已成为严格考验的阶段。二年内延迟六法不犯，才许禁受比丘尼戒。那这个有个因缘，为什么要规定两年？我们看脚注第二十五，在道宣律师的行事钞提到。十诵中，这个十诵就是十诵律啊。六法者，练心也。就释迦牟尼他要受六法。六法的内容，这个经律所谈的不太一样。如《成佛之道》184页，这导师有列出一些出处了哈，各经论讲的不太同。如倒数第五行。旧有部的十诵律，十诵律是岁旧有部，不过就是旧律。新的律呢，就是岁旧根本岁旧有部比那也啊。那旧的岁旧有部，这是十诵律。法藏部呢，四分律都说到六法，而不完全一样。新有部，这就是根本岁旧有部的，毗卒尼比那也说二年学六法。又随行，这是二种六法。大众部的升取力呢，说二岁就是二年，两年随行十八世，这是三种六法。而在两年里面学六法的古说是一致的，不过六法的内容不同，可以想见这一学法女的古智早就不曾严格遵行，这才传说纷纭的。在部派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啦。好，我们看道宣律师，这里有一个解释啊，为什么两年学六法？他说六法者练心，就是看看他心是不是坚定，啊，试看是不是可以堪受大戒，啊，试看大戒受缘，这是练心。二年者练身也，啊，可知有胎无胎。那会治这个释迦牟尼戒的因缘，就是有女性她结过婚，出家以后没有经过这两年的阶段，后来是受了比丘尼戒以后，哦，怀孕了，以前还没出家之前怀孕，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就人家嫉嫌，所以后来有这个两年的阶段啊，即使结过婚，那这两年阶段看看是不是有怀孕也差不多了啦，我一般怀胎十月嘛， 除非说你怀着是老子那样子啊、哦，这几十年啊，那两年也不够啊，对不对？但是这样毕竟是少了哈、哦，所以两年差不多了啦。嗯，用两年练身，可知有胎无胎啊、哦？六法练心，然后看看是不是受大戒的因缘。这是自戒缘起啊、哦。所以导师在这个地方说，起初为了试验有没有胎运，后来呢就比较强调说这但有没有严格遵守，严格遵守以后不犯，那才进一步受比丘尼戒。好，这是谈到出家戒的类别啊、哦，有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还有斯萨摩那，一共这五种出家戒。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颂185页。于中具足戒，戒法之最胜，因众所受得，护持莫失坏。我们看讲义。具足戒的具足呢，这是旧的翻译啊、哦，新的翻译叫尽缘。尽是临近，缘是缘起涅槃，也就接近涅槃了。所以具足、具足戒或者尽缘戒，这个指的都是比丘尼戒。受持比丘戒或比丘尼戒呢，是以临近涅槃。所以讲具足戒指的是比丘戒或比丘尼戒。那这样的具足戒呢，是所有戒法里面最殊胜的。我们看瓜五二，具足戒是戒法中最殊胜的，所以受具足戒呢也是最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受具足戒呢，它必须具备种种因缘条件，要具足才有办法。好，首先论年龄要满20岁，有人活不到20岁那也没办法受具足戒。再来呢，就受戒的师长啊、哦，要三师七正。三师就是和尚，就德界和尚，还有杰摩阿舍离教授阿舍离。注意哦，在律典里面哈、哦，严格来说啦，我们现在是说三师和尚，对不对？杰摩和尚啊，或者教授和尚，严格来说，和尚就是德界和尚这一位而已。严格来说了，哦，律典教授跟结摩称为阿舍离，那是称为阿舍离的，和尚就是得罪和尚这一位、哦。除了这个三师以外呢，还有七位尊正师啊、哦，还有七师做证明。那这三师七正里面啊、哦，对这个戒指。原来的本意就是说来审核了，看他合适不合适。只要其中任何一位，即使是七正里面排在最末的那一位说不行，那就不行了。他有否决权了、啊。他不是说哦这个少数服从多数，不是。也不是说长老制哦德界和尚说了就算，不是。其中任何一个说不行，那就不行。所以得具足戒不容易、啊、即使是在佛法不兴盛的边地呢，也非三师二正不可，三师还是要的、哦、尊正呢没有办法满七位尊正，那至少要两位发心受具足戒的，还要求三一求师得到僧团的许可、哦、除了这些以外，其实还有一些附加的条件呢，比如身体啊、哦，这要健全，不能有传染病，不能有精神病，种种这些才可以啊、哦。那这是指身还有师这方面的因缘，另外呢还有心，还有发心，要以因重，因重就是很慎重、很虔诚的。因众恳切的心情，经众多的因缘和合 才能够受得具足戒。要得具足戒非常不容易啊，要舍戒很简单，你这跟一个人很郑重的讲，我要舍戒就舍了，要得很不容易啊、哦。所以刮胡三说具足戒呢得来非常非常不容易，应特别的珍惜，好好的护持。就好像说渡海的爱护浮囊啊，有人在汪洋大海里面呢，这个船破了，剩下一个救生的浮圈啊，这浮囊，我们要好好的爱惜，不能有一点缺漏了啊。你少少的缺漏，我们持戒有点少少的缺漏，最后泄气了啊，对不对？那救不了命啊。如人的爱护眼目一样啊，我们也要爱护眼中珠，嗯，所以这个偈颂就是说，具足戒呢是戒法最殊胜，它种种因缘具足，还要起因重的心，那才能够得到这个具足戒。那得来不易，我们要好好的护持，不要让它失坏啊。好，接着我们看下一个186页，谈到轻重的戒法啊。那比丘戒主要的集重戒呢，就有四重戒，我们称为波罗夷。波罗夷就是断头的意思，就最重。你头都断的话，那你还能活命吗？那就不能活命了啊。所以在经律论里面提到，如果说犯了四重戒的任何一个，那这一生没有希望成道了，这一生没有希望了了，哦。所以这个波罗夷戒，特别注意。那么首先提到四重戒，那之后呢再谈其他的轻戒。集重戒有四，最重的戒有四个：淫行、不逾矩。我们在比丘戒最重的呢，第一个啊、哦、是不淫，再不偷盗，第三才是不杀生。这个次序跟五戒不一样哦。五戒我们是杀盗淫妄酒，对不对？可是如果比丘尼戒呢，它是不淫在先，啊、哦，不偷盗在第二。不杀生在第三，所以杀跟淫五戒跟比丘戒的重点不同。杀人大妄语，哦，这边提的是大妄语。如果说犯了这四个重戒的任何一个，那就破失沙门性。那为什么五戒是以杀生在前，而比丘尼戒是以这不淫的戒在前？为什么？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哦，在比丘戒，它蛮强调出离三界的，出离三界的。好，那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嘛。所以在比丘戒，它以这个不淫戒为首。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我们底下一直次序来看这个集中的四条戒啊、哦。这是比丘的四个重戒。好，我们看淫行。无论过去是不是曾经有过夫妻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过去有夫妻的关系，那出家以后呢跟故二，在律典里面它翻译的很文雅啊、哦、其实就是过去的先生或者过去的太太啊。那你出家以后即使跟过去的先生或太太还是不能够行淫。我一般讲不邪淫，就是说自己的先生太太以外的不能够嘛。但出家来讲，即使过去是夫妻一样啊、哦、不应该行淫。 或者人与畜生，凡发生性行为的，即使是极短的时间，也是犯众。好，这个很重要啊。这详细的话，你们在谈沙弥戒或比丘戒，会详细的叙述。啊，括弧二，不予取，不予取就是没有人允许，可是你去拿啊，那就是窃盗了。主要是财物的窃取，凡是没有经过同意啊，存着窃取的心去盗取，不管用什么手段，那都是犯盗戒啊。你自己拿或者是请别人拿，都一样。依佛的制度，凡窃取五钱以上的，那就是犯众，因为当时的摩揭陀国法。凡是窃取五钱以上的，那就宣判死刑。所以佛就参照当时的国法，制定凡是盗取五钱以上的，那就犯众戒，那就要逐出僧团。好，这样子，如果犯了这个偷盗的，依当时当地的法律，反应判死刑的，那就是犯波罗夷。这应该是合乎佛意的。所以现在等于说以前他是到五钱以上嘛，那有就是对于这个偷盗戒到底怎么样才犯众，有种种不同的解说。有的是说当时印度的五钱那相当于现在的几钱，那如果超过这个币值的话，那就犯众。但是很难去推了啦，以前的五钱到底现在物价波动有时候又很大，你很难去说现在汇率多少，对不对？你要犯众还去算一下银行，请问你现在汇率多少，很难去这样算的啦、哦、所以导师这里说就是看当时的国法，你的所在地国法偷到多少，那犯死罪的话，那就比照这个断头罪。那这里面有一个附带提一下哈，就是佛事的时候，因为你盗满五钱啊，包括五钱哦，五钱那就犯波罗夷，就要逐出僧团。四钱以下，一二三四钱的话，那是通忏悔，可以还留在僧团通忏悔。结果有一个比丘啊，他钻漏洞，哦，他一钱一钱的偷，一钱一钱的偷，哦，就偷满五钱以后被发现了。那佛就问他，他说你在偷这五钱的时候呢，你是存什么心？有没有存相续心？如果你开始是存相续心，就是说我只是分期付款，一钱一钱的偷，我最后是要偷满五钱的。如果存这个相续心的话，还是波罗夷，还是波罗夷啊。哦，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见机行事，只偷到一钱，好，没有相续心，哦，一不小心怎么又有机会又来了啊，再偷个两钱，那个是通忏悔的啦。但是你一开始有相续心的话，还是波罗夷。这个地方要注意，所以我们很多在持戒的时候啊，我们当然一开始你就不要换了，但是真的换了，我们要断除那个相续心，很重要。哦，你的相续心一在那个的话，那个罪就变得更重了。好，第三，杀生。杀生集众戒呢，特别指的是杀人而说啊，包括自己下手或者派人去杀，还有堕胎，这个都是杀生。附带提一下哈，有的人他受了在家众受了菩萨戒，对不对？那菩萨戒应该不杀生，或者说吃素嘛？可是我曾经听过导师提过一件事，有的 富人他受了菩萨戒，他自己不吃，可是家人孩子啊，他觉得说这样不健康，买那个活鱼啊杀给他吃了，哦，他自己是不吃啊，可是杀给小孩子，煮给小孩子吃，导致说这个根本是颠倒。其实重点在不杀生啊，重点是在不杀生啊，你自己不吃，你杀了这个最重啊。好，所以各位法师们居士们，你有其他的信众碰到这样的，要特别跟他们分析一下啊。瓜虎寺大妄语，大妄语，我们妄语有小妄语啊，哦，比如说骗你几个钱啊，哦，骗你多少财物，这个还算是小妄语。什么是大妄语呢？比如说没有证物，你说你证物，比如证的证物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其实不是真正证到四国啊，他证的苹果啊，那些国而已啊，哦，这个不是真正证物，你说你证物，这就大妄语。没有得到神通而自称为有神通，这是大妄语。没有禅定说你得到禅定，这是大妄语。这些很严重的嘞，这个是在组织僧团的哦，这个大妄语啊，或者说没有看到佛菩萨或者见神见鬼啊，为了诱惑信众，你说你见到了。有的人发心是说哦，为了让人家产生尊敬啊，其实负重很大，这些都属于大妄语的，好，我们要注意。或者互相标榜啊，称贤称圣，或者故意表示神秘，使人发生神圣的幻觉，或者有人来说哦，你是某某证的几果了，那你嘴巴没有说嗯，对，我就是这样，你嘴巴没有讲，可是呢你的表情默然点头示意，这个都算了啊，哦，这个要小心。这些呢都是破坏佛教正法，毫无修学的诚意，最严重的恶行。为什么这样的哦，没有得禅定啊，没有得神通，没有证圣果的妄语是大妄语呢？因为一般的人他如果分辨不清楚啊，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对不对？你说你这样子是修行正果了，一般人分辨不出来啊，他相信你是正果的。可是真正有修正的人，他不一定有表现出来有什么神通啦，啊，他真正断烦恼，凡夫肉眼你也看不见啊，对不对？可是你却产生那种分别心，哦，对大妄语的人反而尊敬，而对这些真正有修行反而产生轻慢，而且难以分辨说哪个是正哪个是邪，这个对于破坏正法那种破坏力非常的大，非常严重，哦，所以佛绝对不允许这种大妄语。好，所以凡是犯了这四重戒，就破坏失去了沙门的体性，那就失去了沙门出家人的资格，哦，犯了一个，那就是破失沙门性。什么是沙门？意义为勤习，也就是勤修道法，习除恶行的意思。所以我们是不是沙门？出家中的沙门，我们要注意它的原意是什么，哦，它原意呢就是勤习，我们要精进修学道法，我们要习除恶行。所以如果说我们已经是出家沙门了，可是没有好好的精勤修道，没有好好的习除恶行，那这样算沙门吗？对不对？哦，你只是抓了很多沙，哦，放在门口，这种沙门没有意思啊。沙门那是要勤习，啊，勤修道法。 习作恶行，那才是真正的沙门。那这里面导师有再附带提一下，在188页，188页第二段，我们前面是说犯了四众戒，犯了一个，那就破失沙门性。不过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在佛制的僧团中，如果人犯众，就组织僧团取消他的出家资格，不但不是比丘，连沙弥也不是。好，犯众的那是会堕落的，但是其中一个比较特殊，也就是犯淫戒，淫戒这一条，如果犯了淫戒而当下发觉，心生极大惭愧，恳求不离僧团的，能够容许做沙弥，受持比丘戒。那这一类他还留在僧团里面，可以不用组织僧团。可是呢，他整个排班的时候，不管他以前戒到多高啊，他都永远排在比丘之末，沙弥之前，一辈子啦。其他的你如果说犯了其他第二重罪啦，几天憋住以后出罪以后，那还是恢复到原来的戒腊的身份嘛。这个呢是一辈子通通在最后了。而且就是要跟他有很多的限制的啦。要为大众服劳役啦，不能够单独出去啦，或者到其他地方有客生来，就说有不能单独到其他地方去，种种很严格的限制啊。所以这一类呢叫学毁沙弥，特别这一类的叫学毁。他说比丘嘛，可是又没有办法像他虽然是正为学习沙弥，可是他还是应该受持这些比丘戒，他是要受持这些比丘戒，不是说就变成只是守沙弥的时期就好，这些比丘戒他还是要守，但是呢并不是像其他比丘的那样的身份啊。不过无论怎样，现身是不会得到成圣了，所以这个是众戒，我们要特别注意。好，底下有轻戒，余戒轻或重，犯者勿复偿，出罪还清净，不悔得安乐。好，我们看讲义。括号一，除了不准忏悔的极重戒，比如说像这个四波罗夷，不容许忏悔留在僧团内。犯了其余的罪的戒呢，其余的戒有的比较轻的就是自己责心忏，自己反省一番。有的人需要对一个比丘忏悔，有的对三个，有的对二十个，有的对这其他的一切的僧众忏悔，这有轻有重，都应该如法的忏悔。那这里说这个波罗夷戒不准忏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他自己犯了这个波罗夷罪，那他就知道没办法留在僧团，就偷偷就走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啦。这里不通忏悔的意思就是说不容许再留在僧团，指的是这个意思。他忏悔还是要忏悔，他还是要忏悔。如法的忏悔就是说对于戒相的这个清净，业报那个是另外算的，所以忏悔还是要忏悔。只不过就是说他忏悔以后 不能说慈悲开源再留他在僧团，指的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忏悔还是要忏悔的。那其他的第二边以下啊，乃至轻罪，那当然是还是要如法的忏悔。好，瓜五二，忏悔意思呢是祈求容忍啊，再将自己所有的过失发露出来，所以要发露就自己做了哪些的错事。复藏罪过就好像蜜蜂臭物，越久越臭，它不会变香。比如说你抽的袜子啦，啊，做的衣服啊，你把它很紧密的封起来，那只是越久越臭，它不会变香啊。同样的，我们有犯错，一样是要如何的忏悔，要发怒。瓜五三，如果我们依法忏悔，那就名为出罪。出罪就本来他犯了什么罪啊？那经过如何的结魔忏悔，好，过了以后就名为出罪。就像福满的行罪一样，出了罪就凡夫戒体的清净，维护清净的身格。那这里底下有个注意的事项，凡是出罪得清净的，就是说以前不管他犯过哪些波罗夷以下的重罪也好啦，或者是其他的罪，当他出罪得清净以后呢，同道们不可以再重翻旧案，旧事重提，好，不要再讥讽他，评级他。如果还是这样做的话，那你这个本身讥嫌的人啊，你也是犯戒的。这个要注意，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已经如法忏悔得清净，你在旧事重提哈，他内心的那种忧悔啊，他不容易以后其他人他也不敢再到僧团里面出来忏悔啊，对不对？好，所以如果说大家呢都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默契，那有罪出来忏悔得清净，哎，大家。不会再旧事重提，这是一个健全的僧团。好，好，瓜五四，忏悔得清净有两种意义。第一个，凡是违反僧团一般规章的，大抵是清净，只要直心发怒承认错误，那就没事了。好，这是属于轻罪了。轻的罪我们发怒就没事了。可是呢，如果是属于杀盗淫妄这一类的，并不是说忏悔就没有罪业的哦。比如说你杀畜生还不是算波罗夷哦。他是还可以留在僧团通忏悔。可是呢，即使你杀畜生通忏悔，恢复在比丘戒来讲还是有比丘戒，可是你断这个畜生命还是会受业报的。然后这个大众人有提这个要注意，好，所以在大众里面他提出一个蛮值得参考的地方，就是有戒轻最重，戒重最轻这样一个观念。我们一般或许大家觉得说，哦，我犯波罗夷最重的罪呢，大概我罪报比较重。好，我杀畜生，那这个戒比较轻，那我犯的这个罪报比较轻。其实不一定。大智人他就提出这样一个观念。比如说戒轻罪重。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故意杀畜生，他治的戒呢，他不是第一个重戒啊，不是到波罗夷，对不对？他波夷提还是通忏悔的，他治的戒是轻啊，可是呢罪是重，他是要受业报的。大净师听懂吗？故意杀畜生，他虽然说还留在僧团戒，比起波罗夷啊那个是轻，可是将来这个一命，这个 断众生命去受业报，这罪是重的。好，这边大家注意。那底下就提到，凡是属于杀盗淫妄这一类的呢，不是说你忏悔那就得清净就算了，连业报也不用去受，不是。忏悔是得业报的清净，可是呢，罪报还是要受。我们要知道，犯成严重罪行的，不但影响未来，招感后果，要去受业报啊，而对于现生呢，也有影响力，会障碍为善的力量。就是犯重戒，我们内心忧悔啦，或者产生那种种种业，产生种种业障，那对于那个。我们善道的修学会有很大的妨碍，好，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那我们罪报重不重呢？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它道德规范，属于性戒的这一个道德规范，大概就是跟业报有关系。我们之前不是提过这个十善业道吗？对不对？十善业道，它都是有关于性罪，就道德规范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还有口，还有不贪、不嗔、不痴，这些都是属于道德规范的。这些呢，你这些业会引导我们去到善道或者善恶道，这些业它会受果报的，所以这些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对于说戒轻重，如果有关于这个道德规范十善业道这个有所违反的话，那就是属于最重的。如果只是一些僧团公约，或者物质上普通的，这个有时候罪你忏悔，就像这里所说的啊，如果僧团一般规约的啦，你忏悔以后轻罪，那不一定会受后世的业报、罪报，这边大家希望能够注意。好，那我们25号期中考就考到191页，考到191。好，下课。